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台风美沙克刚闹了一把，这事儿还没有完，台风巴威又来发威了。美沙克给广西带来的水灾造成的清理工作还没有完成，那个衡州六兰水库到底为什么溃堤，原因还在讨论之中的时候，这个台风巴威7月11号又在中国东部登陆了。这一场巨型台风直径达到了1000公里，中心风速是每小时达到了145公里。这个巴威它相当于台风级别里的4级，那它有多威呢？你见过风能够把瀑布吹得给卷起来的吗？巴威它就做到了。7月11号温州雁荡山景区有一个瀑布叫做大龙丘瀑布，就被台风吹的水倒卷过来了。当巴威在浙江登陆的时候，它的中心风力最大达到了13级。这个巴威它按台风级别算是4级，按风力级别算的中心风力达到过13级。13级是啥概念啊？就是每小时风速133至149公里，那就相当于一辆高速列车行驶的速度了。虽然它只是一大团空气啊，不是固体物质，但是当它以这个速度撞向你的时候啊，那你会是啥感觉呢？能有多厉害呢？它能够把直径30厘米粗的树给直接折断，还有路边和建筑上的广告牌，它招风面积比较大嘛，能直接给扯掉，还有屋瓦会被大面积的掀掉，根系浅的植物会被连根拔起。当然人站在风中也非常容易被吹倒，这个风力已经超过了人体重能够承受的范围了。如果是13级风，你张嘴的话，迎风张嘴的话啊，都是没有办法呼吸的，更何况会飞过来树枝和其他杂物，也会带来危险。这个台风巴威深入中国内陆以后呢，风力有所减弱，7月12号星期天已经转化为强热带风暴了。但是由于它的范围非常宽嘛，所以它带来的降雨面积也非常的大，华东华南都受灾，甚至往西到华中湖北的部分省市也受到了影响，还有向北到东北的部分地区也遭遇到了狂风骤雨。比如河北承德的宽城啊，就传出了山洪爆发的景象，洪水过后一片狼藉，沈阳也迎来了暴雨和大暴雨，城市部分地区严重积水，当地气象局称之为百年一遇。13号14号沈阳都执行了紧急避险措施，正应了那句话，百年不遇年年遇，千载难逢载载逢。现在很多网友都在说，中国到底是怎么了，年年洪水肆虐，感觉又回到了上书所描绘的那个古代啊，几千年前的那个状况是商商洪水方歌，荡荡淮山相邻，浩浩滔天下民其资啊，这是上书里的话。说回到现实，为什么大家感觉水灾一年比一年严重了呢？我们分几个层面来说，首先是气候变化的问题，第二是这个公共设施它本身是否有效，它有没有质量问题，以及管理是否得当的问题。第三个层面呢，就是信息公开和政府的应灾措施问题，是个纯软件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这三层今天分层来说。咱们先说气候啊，从我查阅的一些论文来看，还不能说最近一二十年袭击中国的台风有所增加了，但从数量上讲其实更接近于持平，甚至是略有下降。所以我们也很少有看到中国的气象专家把这个洪水频发归结为台风更加频繁更猛的原因。举例说，西北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一带多数年份一年有25个左右台风生成，但是2023年呢是只生成了17个，那比往常年份少，2025年呢多一些是27个，但是你把多年的数据拉通了平均来看呢，最近一二十年台风的数量其实是贴近历史区间下限的啊，并不算特别活跃。但是台风的分布确实有些变化，就是它不来就不来啊，一来就扎堆的来，一个台风前脚刚走，另外一个后脚就跟上，甚至前面那个还没走的后面的台风就来了。像2026年的台风美沙克巴威就是这种情况，哪怕台风的总数不变，但是它分布更加集中了，那老百姓一段时间就会感觉到更加密集的信息冲击，印象也会更深刻，你一打开手机就是台风警报消息，就是各地发生洪水的新闻，这的确是给大家造成灾害更加频繁的一个原因。另外也有的分析说，台风总数没有变多，但是强的也变得更强了，它的意思呢还不是说这个平均风力更强了，而是被归入到台风这一档的风暴，它的风力更强了。也就是说，极端分子还就是那么些，但是呢，他们变得更极端了。 这里要打个补丁啊，我们说的台风是通俗的总称，但是要放在气象学专词里面，它指的是从热带气旋到超强台风所有这些风暴的总称。超强台风在台风级别里面是第五级，就顶格了。我们刚才说的2025年西太平洋、北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一共生成了27个台风，就是指这种加总，但是实际达到了台风级别的啊，在这27个里面只有13个。但是在这13个里面呢，2025年强台风和超强台风达到了6个，那确实是多于往年，这也就是说极端分子变得更极端的意思。总之，这也是一种推测的模型，也和普通人的体感相符合。当台风来得更加扎堆了，而且极端的又更极端的时候，那人们就有灾害来得更加频繁也更猛的感受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得说明一下，上面说的台风生成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一带啊，如果是在东太平洋靠到美国那一侧呢，就叫飓风了。它具体造成多大破坏，还得看台风是在哪个国家登陆的。如果它在大海中生成又在大海中消散，那最多只是提醒船只避开风暴就完了嘛啊，多数人都不会注意到这类消息。经常受到台风影响的国家有菲律宾、中南半岛国家、中国、台湾、日本还有韩国。只有台风到这些国家来以后啊，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受它影响了，大家才会感受到那个灾害的消息。所以中文观众们感受到的灾害有多强，其实还得具体看登陆中国的台风有多强。从2020年到2024年登陆中国的台风总数啊，其实和往年没大变化啊，大体持平还略有下降，但是2025年确实偏多。刚才提到的27个热带气旋里面啊，2025年登陆中国的就有10个。台风不仅来，而且还像长了眼睛一样拐着弯的来，所以给人印象尤其深刻。比如2025年4月份的丹纳斯台风，原本以为呢它要经过台湾，但实际上它走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 Z 字路线，它只是在台湾嘉义短暂登陆，然后又向北向东飘回到太平洋上去了。大家以为啊它应该就在海洋上消散了吗？结果没有，就好像有人推着它一把一样，它又拐弯又向西一路奔中国而来，所以它实际是走了一个 Z 字形，这非常罕见也非常诡异。还有2026年7月份刚来中国的巴比台风其实也是这样的，它是贴着台湾东侧海域向北走，搞得台湾人很紧张啊，大家也预期它会从台湾人头顶上横穿过台湾，结果没有，离开台湾以后呢才改道向中国来。那这种台风像长了眼睛故意找茬上门的情况，也给了中国老百姓更强的受灾印象。那这种事情要放在中国古代，皇帝就得祭天下罪己诏了，说啊，灾害不伤民而伤我，朕获罪于天乎？那就得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施政了啊，就得轻徭薄赋大赦天下了。而放在当今呢啊，且不说反省下罪己诏这个事儿啊，习近平在哪儿都还不知道呢。他对这种事情能下达一个指示啊，就表示他足够重视了，是不会下罪己诏的，他人也不会出现在灾区。多年以来，中共对于这种灾害啊，已经形成了标准的文宣方式，就是丧事喜办啊，宣扬什么抗洪精神，宣扬党领导人民击退了自然灾害。但是你看古书啊，中国文化当中是讲救灾和赈灾，是不讲抗灾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不可以与天抗嘛，一字之差反映出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说下罪己诏这事儿，还真的不只是天灾示警、天人合一这类玄学问题，还真的是有罪，是归罪的罪。就是很多灾害的后果是可以归罪到公权力部门、归罪到政府作为的啊，是有现实脉络可循的。我一再讲，很多事情老百姓讲自求多福，你是自求不来的，这些事儿只能由国家来做。这个灾难后果被放大，有的时候呢，它不是政府故意造成的，但是是和长期施政缺漏有关的。有的情况下呢，是和当政者的施政理念偏差有关的。有的情况下，灾害后果被放大，是可以归结为官员的懈怠、失职和腐败的。有的呢，又是和当前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有关的。我们刚才说了天灾和气候变化这个大环境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仔细说说人祸这部分。大家对水灾的直接感受是和灾区的排水能力有关的，在城市就是下水道管网的问题，在乡村呢，其实也和地貌和什么水库泄洪这些事情有关。从2000年代初起啊，大家就经常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报道，说哪个地方又启动看海模式了，意思呢就是水漫市区积水了， 在2023年，紫禁城也传出过被水灌的消息。2018年，还有安徽的淮北市由于暴雨变成泽国啊，有市民上街抓鱼的消息啊，比如照片中这位大妈抓了一整筐的鱼，收获还不小，人家受灾挺闹心，她还挺开心。今年广西南宁大雨又传出了市民拎着筐上街抓鱼的消息。这个下水道被称之为城市的良心工程，它是埋在地下，不光鲜不亮丽，平时没人看得见，但是一下大雨它的功用就显现出来了，就和人们性命攸关了。关于青岛不怕水淹的故事啊，据说是当年德国人留下来的良心工程建的下水管网。这个故事事后证明了的确有所夸大，但是事实上中国大城市的地下水管网，不管是容量质量还是维护还是设计的问题，的确和世界大城市先进水平存在着系统性的落差，还不是一般的落差，是整体的系统性的。而且这种差距呢，也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啊，大国地位的崛起，什么飞船都登月了，有所缩小，这的确也是事实。咱们不讲传闻，讲个真实可信的故事。2021年郑州的雨灾大家还有印象吧？当时政府调了几十台重型的抽水的水泵车前去应急，结果去了以后发现了个什么情况呢？原本应该负担抽水任务的那些雨水泵站，结果就建在公路还有立交桥下面这些堤坝的地方，大雨之后呢，反而是这些地方最先被淹。那这个事儿就像个什么情况呢？就像是消防局就建在一堆不符合消防标准的建筑中间一样啊，周围是一堆易燃的房子，电线又乱走，而且还裸露老化，大火一着起来先把消防局给烧了。那你说这事儿搞不搞呢？郑州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些重型水泵车来了以后也没有用，而且郑州有许多公共建筑的电源就埋在建筑物的地下室，结果水一灌进来，首先就造成公共设施的断电，所有应急设备都派不上用场。那这种非常明显的设计上的缺陷，很长时间却没有人注意，那么这就涉及到玩忽职守的问题。当然在中国那个地方啊，我们直接建立起的联想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安全标准被放水了，那通常也牵连着腐败和利益输送的问题。上面讲的可不是啥江湖传闻，是中共政府对郑州雨灾调查报告里写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地铁被水淹的问题啊，因为雨灾当中某些地铁站被水淹也是郑州当年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引起了很多关注。这调查报告里写的是，地铁区间疏散平台主要考虑防火防淹，未考虑防涝。你看他写的是未考虑防涝，地下跑的这玩意儿居然没有考虑到被水淹的问题。这个话谁要在雨灾之前说出来，在网上传出来，那没跑肯定是要被当成造谣分子的，是要被骂到祖宗十八代的。但是现在写在了官方报告里，这就不是智商问题，是良心问题了。请注意，调查报告里的措辞是未考虑防涝，还不是什么标准定的过低，或者是灾害太严重把标准击穿的问题，而是这个地铁区间的疏散平台就没有考虑这个事儿，在建这个设施的时候，最起码是这一部分的时候，他脑子里就压根没装什么标准。而且这是在李克强担任国务院总理末期的时候，国务院派调查组写出的报告。事情又过去了几年，那么现在连这种程度的信息公开估计都很难了。另外，中国城市的地下水管线还普遍存在着标准过低又混乱的问题。在2013年这个标准整体提高之前，许多城市的地下水道啊是按1到3年的降雨标准来设计的。那么国际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国际大城市哪怕是在郊区和人口不稠密的地方，也普遍是按照五年一遇的降雨标准起步设计的。至于人口稠密的地区，那要求就更高了，是10到100年的标准来设计的。而中国这几十年来城市疯狂扩张啊，经过了不同开发商之手，档案又非常混乱，以至于政府都经常搞不清哪根管子接着哪一根。比如2025年的杭州大粪水事件，有民间消息说就是因为把生活污水和雨水管道错接在一起造成的。这个消息流传甚广，但是后来被当成谣言给镇压了，以至于还传出了一首魔改的古诗，说臭气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做汴州啊，这个汴就是大便的便。在世界上的先进城市，每一根管子埋下去都有自己的身份标签，都会被细致记录在案，城市的地下管网图也会随时更新，哪一根管子堵了都能够准确找到位置。那实现数字化管理以后就更加厉害了，哪怕水管之间的接驳有几毫米的错位啊，有那么一点发生渗水的风险，管道机器人都能够立刻准确找到位置排除故障。咱且不说这个 地下水道系统，它的容量和质量像东京那样就很夸张了啊，简直就像个地下神殿一样。巴黎也非常卓越，19世纪末它的地下水道系统建成以后，马上就可以作为景点开放，让所有市民游客都来参观。那意思就是说，大家来挑毛病，你满不满意，你觉得安不安全啊？你随便说啊，人家就有这份自信。咱们就抛开这部分硬件不说，仅就管理这一项，中外的差距都不止一代。当北京、上海的地面建筑已经赶超了纽约、东京的时候，地下水道却落后了上百年啊！除此之外，还有材料参差不齐的问题，因为材料质量不过关嘛，就有不时发生渗水的问题，还有维修非常混乱也不达标的问题。总之，中国的城市排水系统要那儿吐槽的话，可以连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如果有朋友有这方面的专业背景也了解情况的呢，可以在留言当中谈一谈。大家感受到中国的水灾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硬地面积急速扩张。不管是城市建设还是新农村建设，只要是人口稠密的地区，都缺少足够的公园和绿地，那么降雨以后，地面的吸水保持水分的能力就不强。森林的吸水固水能力是最强的啊，这方面它的能力是草坪的20倍，因为树木的根系啊，它能够建立起一个复杂的土壤系统，就能够牢牢的锁住水分。草坪的锁水能力呢，又是硬化地面的好几倍啊。这个硬化地面，沥青和水泥路面，它的锁水能力几乎是零，那基本上水来了就直接进到下水道里面去了，结果你这个管网的能力还不咋地，那它不就立刻满上来积到路面了吗？如果再惨一点，就灌到地下室，灌到隧道里面去了，结果这个雨还偏偏来得特别大，那当然淹水的后果就特别严重。上面说的是城市排水管网的问题，而现在大家更注意的呢，还有水坝质量问题和泄洪问题。2018年的北京雨灾和2021年的郑州雨灾是让城市管网问题浮出水面，而2026年广西横州的那个六兰水库溃坝的问题，则是让人们普遍关注到了水坝质量问题。这个六兰水库从2009年到2010年还有过一次坝体加固的维修啊，现在已经有文件在网上曝光了出来，招标价是7000多万元，招标书里面说加固方式是混凝土防渗墙加高压喷摆加固啊，什么意思呢？有网友讽刺说，这就是给泥巴墙抹了一层水泥。但是你看文件啊，这个加固也是按照10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来施工的，可是这才过了十几年，按理说不至于坝体立刻就老化到了不能用的程度，结果呢，大雨浇了几天，又洪水漫过坝顶，马上就出现了50几米宽的豁口。那你说这是啥工程质量呢？那这里面有没有偷工减料、贪污腐败的问题呢？以中国那个国情，朝这个方向设想，那就是非常合理的。但是现在能不能有客观的调查，就相当存疑了。2026年广西横州的泄洪，民间和外界评论的意见普遍是认为泄洪的晚了啊，是这个应灾响应的慢了。但是我在上期节目当中分析过了，这个慢它背后是个制度问题。在中国，防汛决策是行政首长负责制，对于横州市来讲呢，就是什么时候开闸泄洪这个事儿啊，是横州市市长来拍板，那么他就有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在汛期，当地水库要提前降低水位，为蓄洪腾出空间，那么也就意味着得要牺牲一部分发电的经济利益，也要牺牲一部分灌溉和渔业的利益，那有可能当地政府就会有犹豫。所以这种慢呢，它是有利益考量上的牵扯。从本质上说，这还不是行政效率拖沓的问题，而是官员对谁负责的问题，是把完成上级经济考核的指标看得更重要呢，还是把人命关天看得更重？但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更加严重的制度带来的灾难。比如2023年河北涿州的泄洪，普遍认为就是为了保雄安而牺牲涿州的。这话的源头也不是民间瞎编出来的，是来自于河北省省委书记的一句话，他说过河北要当好北京的护城河，那么涿州无预警泄洪之后，河北省政府很自然就被骂翻了车，这个时候胡锡进、胡编就出来接盘了，说大伙误会了啊，像涿州泄洪其实是保不了首都的，因为北京是在涞水方向的上游，涿州是在下游，所以方向上不对。但是学者张立凡马上又出来说了啊，北京是在上游，那个像涿州泄洪保不了北京这事儿的确不假，但是要知道雄安是在更低洼的下游啊，涿州是夹在他们俩之间，所以牺牲涿州 保不了北京是可以保得了雄安的啊。而雄安现在是归河北省管，又是总书记的千年大计，所以在地方官眼中，那个地位当然远远比涿州重要了。这些政治考量从来不会出现在正式文件里，也不会出现在官媒的报道里，也不会出现在官员的正式讲话里，但是在中国它却是房间里的大象，是非常显著的事实。就像1975年河南板桥的超级水灾，这些重大灾祸直到今天都没有脱离过政治。所以呢，这也是今天生活在中国的观众朋友们必须要明了的一个事实。近年来对于中国水灾的抱怨还包括了救援总是来的迟缓啊，物资分发也不及时。那么中国的应灾机制是不是存在着显著的问题呢？啊，这方面呢大家应该也看到很多讨论。比如有的说啊，2018年中央已经成立应急管理部了，和气象部门地质部门的数据有实时对接，其实中央那个环节决策速度的确已经加快了，但就是最后一公里还不到位啊。什么叫做最后一公里不到位呢？就是这个救灾工作吧，它还是要经过层层审批，行政手续再怎么也得浪费不少时间，还有中国独有的条块分割模式，就是这个应急管理部门从中央的部到省厅市局它是一条线，这个省市县呢它又是一个体系，互相之间需要协调。那么到了县乡一级的时候，就经常是小马拉大车，在应灾第一时间这个基层政府总是在喊物资不足人手不足的。那这些辩解其实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它是不是事实呢？应该说有一部分事实，但是我们今天是强调变化的部分。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在灾害当中中共军队的反应现在是越来越迟缓了，很多时候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以前官媒总是报道人民子弟兵冲在第一线，哪儿决口了往哪儿冲，现在呢经常是洪水都快退了，我们看到啊才出现了这个人民子弟兵又来了的消息。那这就是军队调动受到更加严格的管控，这个新变化的体现。哪怕是救灾和其他应急事件，地方政府想申请当地驻军参与，这个事儿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军队里的权斗，习近平去抓牢枪杆子，斗得乌烟瘴气，抓了许多上将。普通老百姓觉得和自己没有关系，反正你家里也没人在军队里当官，是吧？那么现在关系就体现出来了。另外一个变化是，民间的自发救援也受到了更加严格的控制。你说军队不能调，基层政府的能力有限，那么民间守望相助，自发救援总可以了吧？哎，也得给你看着。尤其是这个民间救援队的跨区调动受到了很强的限制。最近就发生了一个案例，就是2026年5月湖南暴雨洪灾期间，民间的蓝天救援队想要跨区驰援湖南，受到了通报批评。蓝天救援队内部泄露出来的一份文件显示，当局因为他们未经报备批准擅自跨区进入灾区这个事儿，对三支救援队伍提出了警告和批评。可是你说不是人命关天吗？啊，救人还分跨区不跨区，大家不都是中国人吗？啊，当然在 CCTV 里面肯定是说人命关天的，党是把人民群众的安全啊放在第一位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呢，就是党要求的稳定关天，控制关天，你要当好人，那请问你分走了群众的感激，谁才是人民的大救星啊？这就是个政治问题，它就在现实当中超越了人道问题，这是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而且政治问题超越人道，它已经变得大小越来越不成比例了，这也是我们观众朋友们需要注意到的。那再回到前面讲的上古洪水的记忆，我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历史轮回感，好像这五千年的文明轮回又到时候了啊，又该出一个大禹治水了。我只是希望灾难不要严重到把文明恢复到出厂设置再重启那种程度。要知道这个大禹治水啊，也不只是治水，除了干疏浚河道、排干沼泽这些事情之外，人家还清理了不少妖魔鬼怪呢。有巨灵神劈开太华山和龙门山泄洪的壮举，李白诗里就有说巨灵咆哮过两山，洪波喷溅射东海啊！大家脑补这样一幅场景，一道闪电下来，天摇地动，山从中间被劈成两半，洪水喷涌而出啊！那个场景比什么泄洪闸开闸泄洪还要壮观的多呀。除此之外，还有战神应龙擒拿淮河水怪吴之奇的故事。人家大禹可不只是治水啊，是把邪神乱鬼都清理完了以后，这事儿还没完，还在桂基山大会诸侯，勘定九州，铸造九鼎，定都行政，王者归来啊，这事儿才算是完了。所以治水这个事儿啊，它从来都不是什么搞个工程这么简单，它是要正人间的法，立人世间的规矩，是要创范垂统，人民才能够安居乐业。 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好像又接近这个历史轮回的时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最后是希望中国灾区的群众都能够平安，我在这里为大家祈福。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栏目，咱们下次再见，是星期三。